把海水中的水把它掏尽了，用一根锚，而且不是一根锚，是一根锚的100等分，1/100的这么细的锚，去舀了，去掏3000大千国度的海水，把它掏尽了，把它舀干净了。那么一滴一滴水的数目，也就是我们掏取海水的次数，假设我们可以算得出来，这是假设。可是我们水洗的福却不可数之啊，算不出来啊。可见的我们水洗的功德实在真正不可思议，无量无边啊。所以底下的经文才结归到无尽等虚空界啊。接着底下的经文，我们就要进入到水洗功德这一大段落的第三个段落，总结无尽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也是跟前面一样，可以分成显无尽跟彰无尽这两个段落。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段落，显无尽，请看经文。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喜无有穷尽。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这一段经文的文字跟前面几段总结无尽的经文有一些不一样，这只不过用词上省略了一点而已，其实意思是完全一样的，都是显示无有穷尽的意思。那么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就像前面一样，要一直到虚空界尽，众生界尽呢，众生的业尽呢，众生的烦恼尽了，那么我们的随喜也就可以尽了，这可以不用修习了。我们想想看，虚空界、众生界、众生的业、众生的烦恼，怎么会有尽的时候？我们光是讲个虚空界跟众生界就已经无有穷尽了，何况是我们每一个众生又都有无量无边的业，造作了无量无边的业，也有无量无边的烦恼，那我们众生的业跟众生的烦恼更是无量无边，无有穷尽。所以底下的经文菩萨才说，我此随喜无有穷尽啊。我们所要修学的随喜也是无有穷尽，也是没有尽的说，没有终止的说。接着底下的经文是彰无尽，请看经文。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业无有疲厌。这一段经文呢、是在说明普贤菩萨的随喜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同时呢也不会因为这样的随喜而使得生与意这三业感到疲倦，觉得怨阻。换句话说，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修学普贤行，一个修学随喜的人，也要念念相续无有间断。你看菩萨把这个修学的奥要领呢，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不断我们的修行要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而且呢我们的身与意这三业呢也不能够有所疲倦，也不能够有所怨阻。那么为什么我们的随喜能够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而我们的身与意这三业也能够做到无有疲厌？这当然都是普贤行愿力，以及我们自心呢起了深信解，也就是我们智慧开了的缘故。的确是这样。我们想想看，如果不是广大的普贤行愿力的缘故，那我们的随喜怎么能够做到所有尽法界虚空界这么广大、这么周圆的境界呢？ 绝对是不可能。同时呢，如果我们的智慧要是没有开，我们的般若智慧要是没有透露出来，那我们随喜怎么能够做到平等的广济一切众生呢？没有办法做到，没有办法做到平等这两个字啊。佛菩萨深闻缘觉二乘人的善，当然我们会随喜。受到六道众生的善，我们不要说三恶道，甚至于地狱道众生的善，就说我们人道的善好，我们就不见得能够做到平等的去随喜了。更何况对于三恶道众生一尘一毫这么小的善的随喜呢？所以这完全是因为我们起身信解，我们的智慧开了，才能够使我们不起执着，不生分别，而平等的去随喜一切的善。诸佛菩萨二乘人的所有功德，我们能够随喜，即使六道一切众生的善，就像经上所说的，乃至于一尘一粒微尘那么小的善，我们也能够随喜。换句话说，我们能够不以生灭分别的心，不以执着取向的随喜来修学我们的随喜。所以我们所修学的随喜，也就自自然然的能够做到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而且呢，生利欲这三愿呢，也不会生疲倦的心，不会起厌足的念头。经文到这个地方，我们也就把随喜功德这一个大段落的经文讨论圆满。在这个地方，我们仍然还是要提到我们的修行呢。菩萨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要以清净心来修行，心地清净就没有厌住的念头。清净心是一尘不染的心，既然是一尘不染，哪有厌住不厌住的念头呢？没有，既然没有厌住的这种念头，那当然我们一切的修行就不会有厌住，就不会起疲倦的心。所以我们的修行一定要用清净心，不能够用分别执着的心，以清净心念念不间断的来念这一句佛号，这一生一定能够成就。接着底下的经文呢，我们就要进入到第六个大段落，行转法轮了。这一个大段也是跟前面一样，它可以分为得名事相以及总结无尽这三个大段落。首先的第一个大段落呢是得名，请看经文。复次，善男子言行转法轮者，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这一段得名的经文就把这一大段落经文所要说的纲目给我们提示出来。换句话说，底下的这一大段落经文，普贤菩萨就要来告诉我们如何来修学行转法轮这一大行愿的方法。行转法轮这一大愿的大意是弘法利生，自利利他行。行是劝请，请愿的意思。说到佛法，它是属于教学。谈到教学呢，在过去不管是世出世间都是最尊重的，不但在我们出世间法尊称为三宝，即使在世间法上师道也是最尊重的。 就是古时候的皇帝也是一样，也是尊师重道的。他在接见老师的时候，决定没有难面之力。我们都晓得，古时候的皇帝，他接见别人的时候，一定是坐北朝南，行难面之力。可是他接见老师的时候，他要降阶，不敢以难面之力来接见老师啊。这就表示尊重。所以佛法的教学，在没有人提醒的时候，决定不能够自己随便到某一个地方去讲个经，或者说个法给别人听，这是与理讲不通的。纵然是慈悲心，但是给别人的印象呢，这个道这个学问并不会受人尊重，所以需要有人取请，要有人请法，这个是大慈大悲啊。那么佛在世的时候，我们当然是请佛来说法立身了。可是现在佛陀不在世的，今天我们在世间上说法的呢，有一些善知识，不管他是出家或者是在家，我们一定要一视同仁，不要有差别的心。只要他能够依教修行，如法而受，说的是正法，是纯正的佛法，这就是我们的善知识，我们的老师，我们就应该去礼请他，请他转法轮。那么为什么法常常用轮来代表呢？而说诸位法轮，因为轮含着有四个意思。第一个，轮有圆满的意思，它有一个中心，就是古人所说的古啦，中心点。它有辐，也就是从中心到四周一根一根的木条。另外它有一个圆周，古人就是要往，也就是轮胎的周边啦。那么轮它具有古辐以及往这三样东西，构成一个圆满的轮。这个就好像佛智圆明，具足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三智圆满具足。所以经论里面才说三智一心中得，一具三呐、同时轮它也表动静一如，它是一个动向在那里转，但是轮的心呢是一个静向，所以它代表动静一如，又代表空有不二。我们想想看，圆心这个东西呢，我们不能够说它有啊，也不能够说它无啊。如果我们说它有，又找不到痕迹啊，没有迹象可循；说它无呢，又确实有一个圆心存在，所以它是非空非有，是空有不二，它代表这个意思在。这都是说它圆满的意思。第二，轮有摧坏的意思，轮它能够摧坏一切的障碍，就好像圣道的现前能够摧坏烦恼一样，所以轮它有摧坏的意思。第三，轮有镇压的意思，就像我们现在压路机，它能够把不平的路把它压平，这就比喻法轮通过我们的内心，能够把我们心里面的烦恼把它压平。我们都知道烦恼是不平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听闻到佛法，心得到清净了，于是乎烦恼也就平息了。 而轮呢，它就含有这个意思在。地势呢，轮有不定的意思。这是说我们学佛的人，从出发心进入了见到位，说到见到位，在小乘上来讲是虚陀洹，也就是出果。证得了出果，就算是见到了。而在出果以前，虽然我们说的是修道，可是道在哪里啊？我们还没有见到，还不晓得。既然不晓得，那我们怎么一个修法呢？见到以后才修道啊，见到而后修道，连道都没有见到，我们修个什么呢？而在大乘法上，如果我们以原教来说呢，一定要到初住菩萨的地位才算是见得到。所以华严经里面只说了41位法身大士，前面10信位不说。为什么呢？10信位还没有见到，见到而后才是修道。所以从初住以后一直到等觉，都是属于修道位。而到如来地呢，这是正道，正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在小乘上来讲，从虚陀洹果以后一直到四果相，都是属于修道。到了四果罗汉，这就是正道位了。像这些境界我们一定要知道，可是如果要是照这一个来讲，那真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不要说到大乘佛法，就是连小乘法都不容易啊。我们都知道要想证得小乘出果虚陀洹，一定要把三界之内的88品见后断掉。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三界这88品见后断干净，那我们就不能够见到了。说到大乘，那就更高了，一定要到了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以后，才能够见到，也才能够起修啊。84000法门都是这个样子的，并没有任何例外。可见的，如果我们真正要谈到修行，的确不容易。那么在我们现在的末法时期，幸亏有这么一个净土法门。如果没有净土法门，没有念佛法门，我们的修行想要能够正果，可以说太难太难。如果我们武断一点来讲，可以说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想一想，是不是呢？不要说见识烦恼要断掉，就讲我们欲界的五欲好了，财色名食睡，这是我们欲界的五欲啊。这五条把它断掉，那只是出了欲界而已。欲界上面还有色界，色界上面还有无色界，还遥远得很啊。我们连欲界这五欲财色名食睡都断不掉了，何况是见识后。那真正是不可能的事啊。那么净土法门的特别地方，就是它能够待业往生。换句话说，不必见到就可以往生了。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再去见道，再去修道，再去正果。这就是我们念佛法门所说的功夫成片。如果说到一心不乱呢，那就跟小乘跟大乘的见道位没有差别了。这个法门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凡圣同居土，只要我们能够以这一句佛号把我们的烦恼控制住了，不叫它起现行了，就能够往生了，并不需要见到啊。所以这一个法门才叫做难信之法，实在是不可思议，在一般教理上是讲不通的。但是这一个事实，这一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个理太深了，所以佛才说唯佛以佛方能究竟啊。不但我们会有疑惑，就是连一些菩萨对于这一个法门，对于这一个说法，对于这一个事实，他都起疑惑。所以如果我们要是真的能够相信，能够依教奉行，那可以说是一个大善根大福德的人。说到这一个法门是行跟解同时并进的，决定不是说我们只要念佛就可以了，经论可以不必去求解，不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把经论抛开了不去研究，单单只是念佛，老实念佛，二六十中和佛号不断，这样也能够成就，也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恐怕只能够到凡圣同居土。如果我们通达教理的，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品位的增高，因为我们教理一通达以后，我们这一句佛号就会念得很得力，可以帮助我们达到是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决定不能够舍弃教理而不去研究。再说我们看看我们净土中的那些祖师大德，哪一个不是通宗通教的，都是了不起的人，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典型，都是我们的规范，都是我们的模范。我们就以近代的印光大师来说吧，我们从他老人家的文抄上可以看出来，他老人家对世出世间法的确都通达，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那么轮它的不定义，这是说从出发心到见道，修到正道，而在自己正得以后，也能够帮助别人来修正，他有这一个意识在。因为轮具有这四个意识，所以我们佛门通常都以法轮来称呼，称呼法。转法轮这一个转，它有辗转传说的意思。那么法呢，就是指的佛法，也是说的一切法。所以转法轮的意思就是说一切法的辗转传说要像轮一样永远在那里动，不能够让它停止住啊。就像我们平常所说的法轮常转啊。接着下面的经文，普贤菩萨就要来告诉我们境界相。在这一段四相的经文里面，它一共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举所请经，举是举出，说出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一段经文是在说明所请的境界相。第二个段落是证明请法，很显然的，这一段经文是正式的告诉我们请转法轮的方法。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第一个段落， 举所请进，请看经文。所有进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城中，一一各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城数广大佛刹，一一刹中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一切诸佛成等正觉，一切菩萨海会围绕。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它可以分为两个小段落。第一个小段落是从所有进法界、虚空界，一直到一一各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广大佛刹。这个小段落是在标所请处，也就是在说明我们所要请的处所。而在这一段说明所请处所的经文里面，它又可以它又以两重的无尽来显示，来说明我们所要劝请的处所广大，周边无有穷尽。在经文的前面几句，也就是所有进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城中，这是第一重无尽。我们不要说所有进法界、虚空界，光是十方三世一切佛刹，这些佛刹、这些佛国度就已经无量无边了，何况是所有进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那这个佛刹的数目，这些佛国度的数目呢，更是无量无边、无有穷尽，何况是把这些无量无边的佛刹、把这些佛国度都磨成微尘。我们想想看，这些微尘的数目有多少了，实在是无量无边的，没有办法计算得出来。还不只是这样啊，同时呢，一一各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城数广大佛刹。每一粒即为城里面，又各有把不可说不可说的佛刹磨成即为城，这么多为城数目的佛刹。你看，每一粒微尘里面又有无量无边的佛刹，这是第二重的无尽。我们想想看，这些佛刹、这些佛国度有多少？光是一重无尽就已经不可思议了，就不可以计算了，就没有办法计算得出来了，何况是双重的无尽，那更是无有穷尽，没有办法想象了。而这一个小段落的经文呢，就是在说明我们所要劝请的处所，所要劝请的境界，实在是广大、周圆、普遍、无有穷尽了。接着底下的经文，一一刹中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一切诸佛成等正觉，一切菩萨还会围绕。这是第二小段落。这一个小段落的经文是在说明我们所要劝请的人，而所要劝请的人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有两种人，一种是佛，这是果地人；另一种是菩萨，这是因地人。其实在海会里面，除了菩萨以外，也应该有声闻、缘觉这些二乘人在里头。而这些二乘人呢，也是我们所要劝请的对象。像这些佛菩萨，也就是我们所要祈请的佛菩萨呢，也是无有穷尽的。就像这一段经文所说的，一一刹中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一切诸佛成等正觉。每一个佛国度当中，在我们每一念之间，都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 那么多的诸佛成等正觉，也就是成就佛道。光是我们每一念当中就有无量无边的佛成就，何况每一尊佛的所在又有无量无边的菩萨海会，那么这些菩萨的数目更是难以计算了。这只是一念间而已啊，一念都是这样的，更何况经过多劫多劫的时间，那这些佛菩萨的数目更没有办法想象啊。这一段经文是在说明我们所要祈请的境界宽广无边，其实呢，这也就是在说明我们能请的心也同样的广大无边。接着下面的经文，普贤菩萨就要告诉我们如何来祈请，也就是告诉我们劝请的方法。请看经文：而我悉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殷勤劝请转妙法轮。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种种方便，这是说的身、坐、礼、围绕、常规。口呢，说偈、赞佛、请法等等的种种方便，这是身口的恭敬。殷勤劝请，殷勤，这就说到意业的恭敬了。可见的我们的祈请，我们的请法一定要身口意三业恭敬，要殷勤的来礼请。为什么？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受用啊，才能够得到闻法的真实利益啊。我们想想看，我们的身口意三业都恭敬，都自成恭敬，那我们的身心一定会清净。我们要晓得，身恭敬就无邪行啊，口恭敬呢，就能够远离一切的邪言妄语，而意恭敬呢，一切邪念妄想就不会生起来了，我们的身心自然就清净了。既然我们身心清净了，那怎么不会跟清净的佛心相应呢？当然心心相应，当然师之机感相合。既然老师跟学生，佛跟弟子都心心相应了，都起感应道交了，那学生怎么会得不到受用呢？怎么会得不到闻法的利益呢？当然得受用，当然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就像印光大师所说的，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两分恭敬得两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这一点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另外，这些种种方便殷勤的劝请，也要随顺大众的机宜。换句话说，我们请法要契机啊，要契合大众的根基。譬如说大众的根基请，就请小法；大众的根基深，就请大法。总得要人人能够得受用，能够得利益。而方便呢，它就有随机施教的意思在。请法要有智慧，转妙法轮，这就说到佛的说法了。我们都知道佛的说法不管长说短说深说浅说 总是气力又气尽，向上呢要契合诸佛所说之理，不违背真理，向下呢又契合众生可度之境，众生根基浅的佛就说比较浅显的道理，众生根基比较深的佛就讲给就给他说一些比较高深的道理，总是使得每一个人都听得懂，都得到受用，都得到好处，个个都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才称之为妙法轮呢。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暂时就介绍到这个地方，下面这一段呢总结无尽呢，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来探讨。接着呢，请诸位大德合掌，我们念一下回向偈。